各位弟兄姐妹们，主里平安。今天是母亲节，在座的母亲们、爸妈们，请你举举挥挥手，我们看看，来，我们祝妈妈们母亲节快乐。好，好，给我们妈妈鼓励的掌声哦。啊，感谢主！上个月呢，我有机会回家探望我的妈妈。现在呢，我的妈妈年纪大了，行动不是很方便。但是感恩的是身体还健康，只是不能够再像从前那样陪着我到处逛。所以我大部分的时间都会留在家里陪妈妈。那每次和妈妈聊天呢，就会发现，哈，总是有操不完的心，哇！一时担心孩子，一时又烦恼孙子。在他的眼中，我们永远都是长不大的孩子。那么，天下的妈妈都是一样的，总是呢要为着孩子来着想，想要把最好的给孩子。打从孩子还没有出生呢，就开始预备很多的东西啊，婴儿房啊，买衣服啊，玩具啊，等孩子长大了，就开始烦恼他们读书。那还要给孩子学音乐啦，学画画，学运动啊等等，尽量的栽培他们。好不容易呢，等孩子大学毕业了，又开始烦恼他们的工作，几时结婚生小孩。哇，真的，妈妈总是为孩子操心啊，只要是好的，她都会不惜代价付出一切。可是怎样才算是对孩子好呢？啊，我们觉得好，可能他们不认为是好的，他们喜欢的，我们也不一定会喜欢，父母也不一定会欣赏。就比如说现在呢，有好多的年轻人喜欢拍做这个 YouTuber 拍 TikTok， 可能你会认为这些东西哪里会有前途啊？你知道吗有些十多岁的高中生拍视频，拍到他有百万的 subscriber， 有全世界几百万的人都在看他的视频。那有一些孩子呢，打电动竟然可以参加世界比赛，还拿奖，非常了不起。年纪轻轻，有名气，又赚好多的钱，甚至还比父母更有成就。我们可能不太能够了解，也不懂得欣赏他们的世界。可是如果你要求他们满足父母的期望，也许他们的表现就没有那么的出色了。可能还要常常跟别人比较，又被比下去，何必那么辛苦呢？又不是自己喜欢的。每个父母都望子成龙，望女成凤，但是孩子却想打造自己的人生。那到底是应该听父母的，还是随孩子的想法？哪个比较好？哪个是对孩子最好？要听父母的吗？还是随孩子？哪个最好是什么？我觉得最好就是交给上帝了。你要把孩子带来教会在教会有教牧，有主日学老师帮你看孩子，好不好？好不好？但是难道来教会的孩子就不会有问题吗？在圣经里面有一个祭司叫以利，他有两个儿子，从小在圣殿长大，熟悉一切的律法，也成为祭司，但是最后他们却远离了上帝，不蒙上帝的祝福。我们来看撒母耳记上第二章，大家回家可以自己细读，这里是整理出来的经文。我们看12节，以利的两个儿子是无赖，不尊重耶和华，也不理会当时祭司带人民的规矩。那17节，这样那两个青年人就是他两个儿子在耶和华面前所犯的罪很大，因为他们藐视献给耶和华的祭物。25节，他们却不听父亲的话，因为耶和华有意要杀他们。你看，在教会长大的孩子也会有问题的。那撒母耳呢？撒母耳他也是在圣殿长大，那撒母耳有没有问题？
即便我们呢把孩子带来教会，我们还是要继续关心他们的属灵生活的。撒母耳的妈妈哈娜很关心孩子与上帝的关系，所以她为撒母耳做了这个祷告。11节啊，哈娜说，万军之耶和华，你若是看顾使女的困苦，纪念我，勿忘记你的使女，赐给使女一个儿子，我就必把他一生献给耶和华，不剃他的头。这就是哈娜为撒母耳所做的祷告。那哈娜的祷告有什么特别呢？其实在祷告之前呢，哈娜的心里是非常愁苦的。第十节说，她心里愁苦，就向耶和华祷告，流泪痛哭。当时哈娜呢没有孩子，大家都瞧不起她，觉得她有问题。那一天呢，她又被小老婆啊皮尼娜欺负啊。我们看六到七节，因为耶和华使哈娜不能怀孕，她的对头就尽力刺激她，使她苦恼，年年都是这样。每逢她上耶和华殿的时候，皮尼娜总是刺激哈娜，使她哭泣，吃不下饭。你看哈娜多么可怜，他难过哭到连饭都吃不下。可是最令哈娜痛苦的是，耶和华使他不能怀孕。哈娜那么敬虔，那么爱上帝，他每年都向上帝祷告，上帝都拒绝他。他实在不明白上帝的心意，为什么上帝要这样对待他。可是这一次哈娜向上帝祷告过后，似乎一切都有好转。我们来看他祷告过后发生什么事。哈娜说，愿你的婢女在你眼前蒙恩。于是这妇人回去并且吃饭，脸上再没有愁容啊！我看哈娜祷告过后整个人改变了，她开始有胃口吃饭，而且脸上再没有愁容了，她很开心。最令人意想不到的是，不久哈娜真的怀孕了。20节，她就怀孕时候到了，就生了一个儿子，哈娜给他起名叫撒母耳，因为他说，他是我从耶和华那里求来的。你看这次哈娜的祷告全都应验了。弟兄姐妹们，你说是不是很厉害？竟然可以令上帝回心转意，扭转整个的局势。哇，难怪有好多的拉比都很想学哈娜祷告，他们就在研究哈娜到底是怎么样祷告的呢。我们来看12到13节，哈娜向耶和华祷告了很久，以利一直在注视他的嘴。原来哈娜是在心中诉说，只见她的嘴唇在动，却听不见她的声音，因此以利以为她是个喝醉了的女人。弟兄姐妹们，原来要这样祷告才够力啊！你要不要试试看学哈娜祷告啊？就是你祷告的时候只有嘴唇在动，然后呢不可以出声音，要不要试试看？那你回家自己试试看是不是很厉害。那我们岂不是都不用开声祷告了吗？其实从前呢，哈娜的祷告也是很好，上帝也喜悦，但是这一次不同，因为哈娜终于开始明白和体贴上帝的心意，愿意与上帝同工。哈娜不单只是在向上帝求一个孩子，而是求一个关心和参与上帝事工的人。我们看11节，他说什么呢？我就必把他一生献给耶和华，不剃他的头。不剃他的头不是叫妈妈不要剪孩子的头发 啊，不剃他的头的意思就是全时间侍奉上帝。上帝对每个人的呼召都不一样，不一定要做传道牧师啊，这样的全时间侍奉。但是我们的孩子是否明白上帝的心意，一生都侍奉上帝呢？在好多年前，我记得有两兄妹， 大概那时他们是高中生了，每个主日他们都来参加崇拜，也上主日学。有一次呢，我就邀请他们来参加下午的团契，他们听了非常的兴奋，哇，很期待，很想要来，但是他们要回去问父母。我心想，哇，孩子愿意来团契，父母一定是很开心啊。怎么知道他们的父母不让他们来参加团契，结果呢，那两兄妹很难过，很失望。原来父母觉得孩子每个主日来崇拜参加团契已经是一个很标准的信徒了，何必来团契，为何还要侍奉，能够做一个标准的基督徒已经不错了。现在的人啊，都很忙碌啊，有时候太忙，我们也要取舍，然后忙不过来也不来崇拜也情有可原啊。那要不要去团契啊，要不要侍奉，再看看，再看看如何取舍。如果你的孩子对信仰的取舍越来越没有感觉，完全也没有挣扎，好像随时都可以放弃，那可能就会有问题啊。上帝会体恤我们的需要，问题是我们有没有关心上帝的事工，我们明白上帝的心意吗？哈拿的时代是士师时代，非常混乱，没有人关心上帝的国度。之前哈拿一直把心思放在自己的问题，可是当他开始体恤上帝的心意，他就祈求一个一生侍奉上帝的孩子。弟兄姐妹们，我们把孩子带到上帝面前来，我们希望孩子蒙上帝的赐福，然而我们又没有明白上帝的心意与上帝同工呢？假设我们不明白上帝的心意，又怎么能够让孩子成为蒙福的人呢？那又假设你的孩子不明白上帝的心意，他又怎么懂得让上帝在他生命中掌权呢？那如果不在，上帝不在他生命中掌权，请问谁在掌管你孩子的生命？是他自己吗？是这个世界吗？到最后孩子也只能随着自己的想法，跟着世界的价值观打造自己的人生，白白失去了上帝所要赐给他的福气，这不是很可惜吗？从前美国的社会呢，相当歧视黑人，白人学校是绝对不收黑人的。可是到了1954年，美国政府就下令所有的学校不能以种族区分。那我曾经有分享过露比啊，这位6岁的小黑人小女孩呢，就考进了一间名校，引起了很大的轰动。这一间白人学校呢，不欢迎她，没有老师要教她，学生也罢课，家长也不送孩子来上课了。每天至少有50个人在学校门口示威，威胁露比。有人还做了一个小小的棺材恐吓他，还有人说要在食物下毒，最后出动了警察，每天都来保护露比的安全。美国政府很担心，在这种恶劣的环境下，露比会有心理问题吗？于是他们就特地聘请当时著名的儿童心理专家来辅导露比。可是这位专家呢，就发现露比根本不需要辅导。虽然露比每一天都过着很可怕的生活，可是呢，他一切都照常，吃得好，睡得好，也没有不良的影响。原来每一次当有人恐吓露比的时候，露比就会马上为那一个人祷告，从来也不恨他们，也不抱怨也不埋怨自己。因为主日学老师告诉他，主耶稣也为反对他的人祷告，求天父赦免他们，饶恕他们。路比明白上帝的心意，所以他能够活出不一样的人生。 弟兄姐妹们，如果你的孩子六岁，好像路比那样，哦，不管他几岁了，哦，不管他你的孩子多少岁，面对这样的环境，又或者可能他要面对他人生种种的挑战和考验，你觉得他会有什么反应？他会变成怎么样的人？他会有忧郁症吗？他需要心理辅导吗？他能够明白上帝的心意吗？路比长大过后，他回想这一段的经历，他说他还记得妈妈的话，妈妈提醒他，在任何的情况下，即便再恶劣，上帝都永远与他同在，保护他。弟兄姐妹们，不管你现在是否已为人父母，或者你还年轻，但是可能你将来是别人的父母，况且在教会，我们每个人都是下一代的属灵父母，我们都要来学习哈拿的祷告，将孩子的一生献给上帝。我们要关心孩子的属灵生活，帮助他们明白上帝的心意。我们没有办法一直陪在孩子的身边，也不可能完全了解他们，但是上帝了解你的孩子，也爱你的孩子，他要将一切最好的给你的孩子。只要我们愿意与上帝同工，帮助孩子明白上帝的心意。弟兄姐妹们，不要轻看你的影响，你的生命会影响你的孩子。哈拿没有想到自己只不过是一个寂寂无名的小人物，却影响撒摩的一生，而使到整个以色列人的局势改变过来。撒母耳是一个伟大的士师、先知、祭师，他高立了两个以色列王，就是扫罗和大卫。哈拿也没有想到，他献上撒母耳，上帝另外再赐给他五个孩子。上帝要给我们的祝福是超过我们所能想象的。我很感激我的妈妈，从小呢，她就帮助我们明白上帝的心意。每一次当我们面对压力和困难的时候呢，妈妈总是提醒我们要凭信心依靠上帝。有时候我们很忙，啊，想找借口不来教会了，但是妈妈从来都不答应了。不论是考试还是工作忙，我们都还要坚持去教会参加团契，也不可以放弃侍奉。这一次回去，妈妈也很关心我的侍奉，还是一直提醒，这是上帝的工作，这是我的呼召，要全力以赴。妈妈不常陪在我的身边，但是我记得她的话。弟兄姐妹们，我们要为着妈妈来感恩，千万不要身在福中不知福。倘若我们的父母还不认识上帝，我们也要好好的来为他们祷告，真的盼望有一天他们也可以认识上帝，明白上帝的心意。但愿我们的家庭蒙上帝所赐福。让我们一同来祷告。主啊，你教导我们要孝敬父母，使我们得福，在世长寿，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今天是母亲节，我们要特别为着妈妈来祷告，我们求主特别赐福妈妈们有健康的身体，有活泼的灵敏，也赐他们有智慧，让他们能够与上帝同工，培育近前的下一代。主啊，盼望我们每一位都立志，我们全家一生都来侍奉主，荣耀主的名。我们如此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Amen.